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我们看见神实在太体恤以西结的那颗热爱并且可想圣殿的心智了，所以他让天使带领着他详详细细的度量那一座国度中的新圣殿，一量就量了三章圣经。我们已经读了40跟41这两章，就从外院到内院再到圣殿的本体全部都仔细量过了。那今天我们进入第42章，天使又领着先知继续的丈量圣殿外面的圣屋以及全院四周的总面积。我们先看1到14节，天使就领着以西结从圣殿出来，他先测量了两座圣屋，这也是过去的所罗门的圣殿所没有见到的一个新建筑，所以本来以西结都只称它为屋子，那意思就是房间，没有圣那个字。到了13节，天使才跟他介绍说这是圣屋，才加上了这个圣字。我们中文翻译本从1节就称它为圣屋，可是如果我们了解这个称呼上的转变，读起来是不是觉得格外亲切？就是原来以西结当时看这个房子的时候也跟我们一样的搞不清楚情况，他对所有东西都觉得很新奇，因为这是他从小所看的那个圣殿里头所没有的一部分。另外这也显明是天使特别的称呼这些屋子是神圣的，那所以那就真是很神圣，是不是？我们要认真的来看待。所以我们看1到9节，他先介绍北侧的那一座圣屋的位置以及结构，就是它是在圣殿的左右两侧。第一节说各有两排圣屋，他说一排顺着空地，那就是第3节说的是圣殿旁边的那个内院大20轴宽的空地，那意思就是说这一排是靠近圣殿的，中间隔了20轴的空地。然后另外一排呢是与北边铺石地之屋相对，那就是说是面对外院的那些铺石地上面的房子的。但靠殿的那一排圣屋比较长，第2节说这圣屋长100轴，跟圣殿的长度一样了。而第8节说靠着外院的那个圣屋比较短，只有50轴。至于第2节说的宽50轴，那是这两排圣屋的总宽度。而4节又告诉我们它中间有一条夹道，宽10轴。于是我们知道了两座圣屋的宽度各是20轴，20、20加上夹道10轴，就总宽度50轴，对不对？所以靠圣殿的那一栋是长100轴乘以宽20轴，而靠外院的那一座是长50轴乘以宽20轴。而短的那一排圣屋的下面，第7节说它有墙是靠着外院，长50轴，正对着长圣屋的后半段。于是这样短的那个圣屋和墙连起来，也就正好跟对面的长圣屋是一样的长100轴了，是不是？然后第9节那个的意思是那道墙的下面，也就是所谓靠东边的那一头啊，说有一个入口是从外院可以由此进入的，这个入口可能就直接通往那个北门洞。而40章第38节所提到的那个祭司洗燔祭牲的屋子就在那里，所以配合的恰恰好。至于屋子的构造，第6节说圣屋有3层却无柱子，不像外院的屋子有柱子，这指的是40章17节所记载的外院4围的铺石地上的30间屋子，那些屋子有柱子，那他说这里的圣屋没有柱子。但是新译本跟随着 NIV 翻译的哈，它是翻译为第3层房子没有柱子，所以上层比中下2层更窄。那这就好像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加盖3楼的房子，它只盖一半，有没有哈，就不需要柱子了那个样。而没盖满的那一半就是我们说有一个阳台，对不对？所以第3节下半说在第3层楼上有楼廊对着楼廊， 这个楼廊就是我们说的阳台了，所以这一长一短的两排圣屋，它的三楼是有阳台相对的，而且第二节跟第四节都说到说这个房门都向北，那就是说靠圣殿这边是没有门的哈。这些是这个圣屋的构造。十到十二节就是梁那个内院南面的圣屋，它与北面的这两排是相对的，而长宽都一样，样式也相同，所以整体显出对称而且很匀称的结构。然后13到14节就解释这个圣屋的用途，这是天使在这个丈量过程中第四次说话，就再一次提醒我们这个圣屋的重要性。第13节天使先解释说，顺着空地的南屋北屋都是圣屋，那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现在才由天使加上了圣啊，这个 holy 这个字。和合本修订版是翻译做圣的房间，新译本是做圣洁的房子，而 NIV 则是称它为 priest's rooms， 就是祭司房。因为下面天使就接着解释了这一长一短两排房子的用途都是为祭司预备的。他说亲近耶和华的祭司，这意思是说值班进了圣殿里头去侍奉神的祭司，他说当在那里吃至圣的物，也当在那里放至圣的物，就是素祭、赎罪祭和赎愆祭，因为此处为圣啊，所以原来这是专门供祭司吃祭物、放圣物，以及后下面说换圣袍的地方。就是下面14节说，祭司进去出了圣所的时候，这个修订版就翻得比较顺，他说是祭司进圣所出来的时候哈，他说不可直接到外院去哈，但要在圣屋放下他们公职的衣服。就是祭司们本来是可以在内院的祭坛前面吃祭物，请参考利未记10章12节，但是现在神为他们预备了特殊的圣屋，并且他们身上侍奉的那个圣袍也都是在这里换下来才能够出到外院去。这是天使强调的因此处为圣哈，就是要将圣的属神的与外界的那个世俗的分开，不能够相混杂。下面15到20节是量圣殿的四围，就是外墙的总尺度。第15节他量完了内殿，就带我出朝东的门量院的四围。记得他们是从东门进入的哈，那是在第40章第6节，而现在他们也是从东门出来。然后16到20节天使就用他的杆量了圣殿的东北南西四面的外墙，每一边都是长500肘，所以圣殿整个范围是一个正方形。今天有许多版本的圣经里面都有这一张圣殿图哈，或者网络上也都可以搜寻到以西结的圣殿，那你算算看，加起来真的每一边都是500肘。第20节说的为要分别圣地与俗地，这是40到42章这三章的总结，把整个圣殿之地分别为圣了。今天基督的教会和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生活在这个俗地，所谓红尘俗世间，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将自己分别为圣呢？哥林多前书3章17节说，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而这殿就是你们，就是我们。所以我们安静敬拜一下，再回来默想应用这一张宝贵的圣经。 天使还在继续的照亮圣殿，所以我们今天也还是继续的追寻同样的主题，就是一，蛮有意义的照亮；二，跨越时空的真理。先说第一大点，蛮有意义的照亮，这是我们对昨天的第41章再做一点补充，好不好？就是以西结的圣殿与过去摩西的会幕和所罗门王的圣殿的异同之间呢，还显示出了一，可亲的至圣所，以及第二，敞开的恩门。这请再回忆一下昨天读的第41章哈。第一小点，我们说可亲的至圣所，这特别从41章的17节来看，因为过去的至圣所全部都贴上荆棘，那是在列王记上6章20到22节，而在这里以西结所看到的却都是用雕着基路伯和棕树的木板，那基路伯代表受造之物，而常青的棕树代表着生命，神舍去了那个金金的光辉来展现木质面，正如同道成肉身的基督，他是至圣所成了可亲近的哈，请参考希伯来书4章16节。第二小点，敞开的恩门，这从昨天41章的23到24节来看，就是过去至圣所是帷幔深垂呀，我们都知道只有大祭司每一年在赎罪日那一天才可以入内，但是在此处呢，它改成了两扇折叠门，昨天我们都没有时间说它，就是那个门是可以开关的，而且很富有弹性，它是折叠的，所以难怪基督舍命十架的时候，圣殿的幔子裂为两半，有没有哈？因为他就是羊的门，约翰福音10章9节哈，这个门已经为我们敞开了，赞美主。下面第二大点，跨越时空的真理，这是我们今天本章特别要来思想的哈，就是本章所记的这个圣屋以及殿的周长和总面积，它也彰显着许多真理，例如一，生命与生活；二，圣别与圣洁；三，完全与成全。这也都是好大的题目哈，我又感觉我说不完了。第一小点，生命与生活，就是所罗门的圣殿并没有提到祭司使用的房间哈，但是在我们这一座国度的圣殿里头却有南北两座，而且各分别有一栋是100乘20肘，而另外一栋是50乘20肘，这么大的祭司房，而且被天使称为是圣屋，这有没有感受到在国度中对于祭司的重视？而谁是祭司啊？彼得前书2章9节我们都会背的，唯有你们，那就是你我了，是不是？说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等等等等哈。好，所以我们真的要来看看这个圣屋与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关系哈。首先，这个圣屋不是给祭司休息的哈，它不是休息室，神从来没有担心过侍奉的祭司会缺乏休息哈，因为大卫早就把他们分成了12班次，有没有哈？那是历代志下24章7到19节，所以祭司是轮流服侍，彼此配搭的，所求于祭司的是要勇于承担不可推诿责任，请参考下面44章第8节。所以第一点，我们今天基督徒已经是君尊的祭司了，无可推诿，也责无旁贷，我们互相扶持，彼此配搭，一同来建造主的圣殿。另外我们再看这个圣屋的功用，一个是在第13节说的，它是供祭司在那里吃祭肉的，这是说到与主亲密的交通，享受主，所以这是属于生命的层面。而另外一个圣屋的功用是在第14节说到的，祭司在那里更换圣衣，那衣服就说到外在的行为表现，这属于生活见证的层面。所以国度中的君尊的祭司是要在主面前有亲密的交通，领受丰盛的生命，那同时也要披戴基督，活出主荣美的见证。主这样的看重祭司，特别有南北这两大区的圣屋区，就是要祭司也看重自己的生命， 与生活。主啊，帮助我们哈。而为什么圣屋要一长一短呢？靠圣殿的那个圣屋应该就是为了祭司献祭后享用祭肉的，而靠外院的则是提供祭司脱下圣袍好外出的。前面那个比较长，后面的比较短，这就表明在主面前的那个生命的相交应该远大于在人面前的生活动作。所以以前的属灵前辈们啊，常常提醒我们说，属灵生活应该像冰山，浮出水面的永远应该只是冰山一角。那意思是说，我们表现于人面前的服事，就不论是在小组里头做见证、带领话语时间，或者是在教会的讲台上领敬拜、讲道、做见证等等，当你感觉到自己说了好多话，曝了好多光，那个时候就要警惕到，那些就是浮出水面的部分哈。这些服事主都很好，只是我底下的那个生命的储存量够不够啊？冰山底下的冰如果不够厚重，光是上面露出水面，那么你漏啊漏啊，就会整座山都飘走了，甚至就融化，渐渐的消失了。求主怜悯我们哈。第二小点，圣别与圣洁。我们看本章的第一节哈，那个和合本以及各个译本都是翻译作，天使带着以西结说，他带我出来向北到外院，又带我进入圣屋。但是这个圣屋的位置是在内院的北侧跟南侧，对不对？所以从圣殿出来以后，应该直接在内院里头往北走，就可以到达北侧的那两排圣屋了。为什么他们要到外院然后再绕回来？而且下面第十四节明明说，祭司们出了圣所的时候不可以直接到外院，要在圣屋放下他们公职的衣服等等。那么天使为什么带以西结做一件祭司根本就不能做的事情呢？这本来是我读圣经非常感觉到疑惑之处。哎，那后来最近我读到了吕振中先生的译本，他是翻译为，他领我出来到内院，朝着北路走，又带我进圣屋，并且他加了一个注解，说传统都是做外院，但是他依据七十世译本而翻译为内院。哎呀，这一下就豁然开朗了哈。天使和以西结从圣殿出来，他是走内院走到圣屋，以后的祭司在圣殿里头服侍完毕之后，也是这样的走到圣屋去更衣的。因为祭司的衣袍都是圣衣，这是第十四节，所以不能够穿出外院，而是要分别为圣的。还有那些献祭的时候只能够给祭司吃的那些至圣的物，就是素祭、赎罪祭和赎愆祭，也都是要在圣处吃的哈。这是十三节，以及请参考利未记七章六节、十章十三节、二十四章第九节等等。另外我们看度量圣殿，也是说为要分别圣地与俗地，这是第二十节本章的结论哈。所以神这样的看重圣洁，他要我们与俗物要分开，这些都是为了要堵住人的破口。记不记得乌撒用手去扶神的约柜而被击杀的例子？那是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第七节。所以神要我们分别为圣是为我们好啊，要保护我们哈。哎呀，可是我们就是觉得分别为圣，这好像是老掉牙的教训，是不是？我们新约时代还要遵守吗？求主怜悯我们哈。罗马书十三章第十二到十四节，黑夜一身白昼将近，越是这末世黑夜已深白昼将近的时候，我们就越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保守我们自己脱去暧昧的行为啊。下面第三小点，完全与成全。我们看圣殿的面积是500肘见方，堂堂正正的，然后它的内部结构也都是方正匀称，这就是国度里的所谓圣所之地。请看后面的45章第二节，它是一个完美对称的正方形，表彰出了神的完全性。 而他又命以西结来精准的记录下来，这完全成全了以西结对圣殿的热爱以及他那个严谨的性格。所以神从来没有剥削我们，而是在成全我们。要记得以西结记录这一切的时候，时间是在被掳掠的第25年，这是40章第1节所记载的，对不对？那也就是那是597年被掳的，那之后的25年，所以是西元前572年左右哈。那离我们的孔子出生都还有20年呢。我们的孔子是西元前551到479的人哈，所以在那么早的时代，以西结所见到的圣殿有这样的建筑水准，那我们只能够相信这是神的殿，所以就这样的彰显了神的完全，是不是？另外还有两个细节让我们来思想哈。 A 是有没有发现天使并没有丈量圣所的高度，它只丈量了平面的尺寸，所以让人注意到整个的区域非常大，却不知道有多高哈。巴别塔的原则是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哈，那是创世纪11章第4节，他们要高。而伊甸园的原则是要遍满地面，对不对哈？那是创世纪1章28节，神要的是广。我们读这个国度的圣所，在这其中生养众多，赞美主。第二方面，在天使丈量完整个的圣地之后，以西结吃惊地发现了一个事实。那今天如果你像刚刚我们说的找到这张以西结的圣殿的图，也一样的会发现，就是原来整个圣地的这个中心不是圣殿，而是圣殿前面的祭坛。你看看啊，它在南北跟东西这个线的交汇点正中心是祭坛。祭坛代表什么？它象征着基督，它也象征着十字架。那么我们国度的敬拜是以基督被钉十字架献上自己的祭坛为中心的一种敬拜，赞美主。量到这里，圣殿量度完毕，但是全殿却空荡无神呢、那这算什么圣殿，是不是？那么敬请拭目以待明天的第43章。以上我们对本章这宝贵的经文所默想应用的是一蛮有意义的丈量，我们补充了昨天至圣所的可亲的至圣所以及敞开的恩门。第二大点，跨越时空的真理，从本章我们真是看到包括生命与生活、圣别与圣洁以及完全与成全。让我们一起祷告。哦，主啊，这是你的圣殿，好像诗歌所说的天国必降临，我们心中有把握，所以帮助我进入圣屋，享受国度中以祭坛为中心的敬拜，也出到营外，就在今天，我为你而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